但是那个时候我还没正职啊，所以我非常高兴，但是我不希望五个月之后再看到你们电视。非常好，非常好啊，所以非常感谢神啊，让我们诗班重新能够啊积极起来，用我们的诗歌来歌颂赞我们的神。诗班代表我们会众把神的荣耀、神的赞美我们来献上啊，所以我们非常感谢，实在是神的恩典啊，给我们这个诗班。我今天听了他们唱，非常非常棒，很有水平啊，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我们不要埋没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要用我们的恩赐，用神给我们的恩典来侍奉他，来歌颂他，来赞美他。今天燕琴他带歌也非常感动，所以呢我觉得啊，今天的诗歌每一首啊都是让我们一起的来献上我们的心给神，让我们能够从心里面来赞美，来歌颂我们的神。那今天跟弟兄姐妹啊思想的题目就是突破传统的教训。那耶稣所宣讲的真理是突破传统的思想的，他的教训有一部分是十分明显，我们一读我们就懂了，但是有一些呢却不容易，表面你能够很容易理解，很容易看出来，而且呢非常容易给人误会。好像说啊，我们常常给人误会说，你们基督徒你们真的是非常软弱的，我现在打你的右脸，你左脸的给我打。我们就被这句话呢搞得我们都糊涂了，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要由他打呢？今天我想跟弟兄姐妹来啊看一看耶稣的教训，这些突破传统的教训对我们有什么重要的启示，可以引导我们在这条人生的路上，在人际关系上能够更加丰盛，更加能够建立更好的啊人际关系。现在我们一起来再读一读刚才所读的那段经文好吗？啊，一起再读一下，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越再多说就是出于恶者。你们听见有话说，以言还言，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以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告你，你要拿你的内衣，连外衣由他拿去。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我相信这段经文是常常给人误解的，很不容易理解。对我们好多信主很久的基督徒，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很困惑，我们该怎么做呢？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和许多人误会的基督所讲的一句话，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越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这个是马太福音啊五章三十七节所说的。很多人以为这一句话的重点是什么，就是禁止人发誓，不能此誓。因为呢它连接上文第五章的第三十三到三十六，耶稣啊在那段经文里面讲到启示的教训啊，那里他那段经文怎么记载呢？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啊，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誓都不可死，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那其实呢，刚才那个五章三十七节就是接住啊三十三到三十六节的这一段话。但是耶稣这句话真正的意义是什么？他并不是说我们不可以真的可以啊不可以起誓，他是要我们学习以自己的品格来做担保，我们不需要用起誓，因为起誓并不真正成为一个担保。 我相信今天好多人结婚宣誓，甚至呢有基督徒在礼拜堂里面牧师给他证婚我相信牧师的证婚分词都跟他问他，问新娘也好，问新郎也好，无论贫穷祸福疾病，我都永远爱他保护他，你愿不愿意？一般的回答是怎么样？ I do 我愿意。但是呢，当离婚的时候还记得吗？什么都忘了，我不可以跟你再生活下去了，我不可以跟你在一起了，非离不可了。以前什么山盟海誓什么担保都忘了，都没了。所以呢，如果单靠这个启示，其实也不能够真正的做担保。如果一个人的品格，一个人的品格不诚实，别人当然怀疑他的话，所以呢他只好求这个启示来做担保。反过来说，一个人的品格好，别人就相信他的话，他就不必用启示，求基于启示来担保这个事情。如果用启示而不求品格，这是属于撒旦的工作。那不可启示只是生活上的一种的表现，但是要达到不用启示而得到别人的信任的话，你就必须要在生活上你用行动诚实来见证你真的是一个是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说不是的。换句话说，一言九鼎一言九鼎，言出必行。如果基督徒常常需要引用更高的权柄才能使人相信的话，这样会带来一种恶性的循环。因为当你没有启示说话的时候没有用启示来说话的时候，别人就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你了。正如父母，如果父母管教孩子，每一次呢都要大声的骂声嘶力竭的骂才产生阻吓的作用，那么那每一次都要骂得很厉害，骂的声音都很高声嘶都哑了。如果不是有一次不是这样骂的话，骂得很温柔的话，那孩子呢就觉得肯定的事态不是那么严重了。干嘛他不今天不这样骂呢？骂得那么轻，那么轻声音呢？不那个声音叫得很大呢？因此呢，无论什么场合，面对任何的情况，我们基督徒，我们说话，我们都应该保持千金不换的这样的一个诚实，不要在人前说一套，在人背后又说另外一套。更不需要用别人来做担保。把自己加上我敢起誓保证我说这个话都是真话，如果不是的话，如果不是真实的，我愿天打五雷轰。要不要这样呢？其实基督徒不需要这些，不需要这样起誓。其实诚实，诚实的品格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所以呢，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建立一个诚实的品格。有人或许会问，如果对方不相信我怎么办呢？我讲了这些话但对方不相信我，那怎么办？那别人不相信你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因为对方他本身就是一个多疑的人，他谁都不相信的，任何人跟他讲话他都不相信的，他非常善于怀疑的，他不随便相信人。如果这样的话，你面对这个人你跟他说话都不相信你，这不是你的责任，这是他的问题，明白吗？所以你不用介意，不用心里面 难受但是第二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可能你的前科不好啊，因为你常常以前都是啊说太多轻浮的话啊，说话不真实，不是哪一句是真哪一句去讲，所以呢别人不能够信任你。特别呢，如果你经常骗人的，经常说一些假话的，那别人不相信你是正常的，对不对啊？因为 你常常是这样的。如果遇到这种事情，那根据有人研究说，一个人如果你过去有不良的信用记录啊，这个啊 credit， 中加拿大不是经常要查你的 credit 的是吗？你的信用啊啊，如果你的 credit 不好的话，但现在你要悔改了，你能够啊按正途来做了，你每一句话都是真的了，但是因为你以前前科不好，如果你现在悔改了，你要改正过来了，但是呢你最少要7年你才能够消除别人对你的怀疑，你的信用啊这个 credit line 才能够被重新建立起来。银行要多长时间才建立你的 credit line， 你的信用啊我都不知道啊。如果你啊你借钱呢，那信用不好呢啊，银行呢就不给你借钱了是吧？如果你啊有这个不好的信用，要多长时间银行才能够取消你的那个啊不好的信用，这个把、啊、不借钱给你的这个做法啊，要问这些做地产才知道了，或者做 finance 才知道了，我就不知道啊。但是呢根据研究要7年，一般情况底下7年才啊消息。因此呢，如果你过去的信用不好，可能你暂时要啊忍受一些自食其果的刑罚，别人不信你，这是你活该，因为你的信用不好。你现在虽然悔改了，你还要等7年，你等7年才恢复你的那个信用度。但是这段时间啊，你必须要开始弥补，开始诚诚实实做人，每一次说话都要算话，每一次说话都要算数，是就是，不是就说不是。相信如果你坚持这样下去的话，慢慢慢慢别人就恢复对你的信任了。你要不要别人对你信任？那你就要像耶稣基督所讲的啊。那在这里补充一下，第一就是法律上的启示，这是没问题的，明白吗？这里不跟那个没关的，好像你那个啊入职公民你不是要宣誓吗？是吗？那个是没问题的，那个是法律要的啊，那个不跟你的信那个信用没关系的，那个是个法律的要求。这里所讲呢是你的诚实的问题啊，我们不需要用这个启示来作为我诚实的担保，我们要求之一品格，而不要求启示来做担保，明白吗？啊，然后第二个，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转过来啊，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告你拿你的内衣，连外衣也由他拿。那很多人对耶稣这句话做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误会，以为耶稣的教导呢，这个教训呢是个弱者的行为，你们基督徒啊都是弱者，都是怕事的啊，被人厌弃欺负的啊，如果你跟他据理力争，或者呢你不让他，他说你没爱心，耶稣不是说又打你的右脸，连左脸都给他打吗？那我现在打你，你应该要把你的左脸都给我打。尼采呢啊，一个哲学家，他的名字叫尼采，他就把这句话他叫做奴隶的道德，奴隶的道德。但是呢他却可能想不到，事实上这句话却刚好相反，他要把人从奴隶之下来解救出来。为什么这么说呢？那耶稣这句话包含有三个突破性的意义。第一，他表现出一种更深入的一种的见识。那我们一般人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般人都是以牙还牙，对不对？ 啊，就是最自然的一种的反应啊，普遍的反应。你给我做初一，我给你做什么？是不是这样讲的？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对不对啊？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掌，公平吧？公平。那这是一般人都会这样做的，但是呢，这是一种复仇的主义的一种幼稚的表现，因为呢，复仇仇恨永远都不能够真正去解决问题的。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对不对？不过中国人呢，对这方面呢，好像还有另外一句话：“有仇不报，非君子，是吗？啊，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所以有时候你真的难搞，到底哪一句是真的，哪一句是可接受的？但是呢，从耶稣基督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到，仇一般来说是越报越深，越报越广，由个人延到家庭，由家庭延到宗族，由宗族延到国家。复仇是一个连环的，有个连环的作用，它牵连更多的无辜的人。那这是人类历史可以证明的，复仇就形成了一条的铁链，把人类紧紧的捆住。那它是一种可怕的无形的一种的奴役，人类在它的游览底下不能自拔。那基督耶稣的教导，他的真理却要把我们从这种人类的这种的可怕的奴役底下释放出来。那我们中国人刚才讲了有这句话啊，就是报仇啊，君子报仇。所以呢，你看呢，喜欢看中国的武侠小说吗？金庸的小说你看了多少？我全都看完了。啊，但是呢，我留意金庸的小说，武侠小说里面常常都是报仇雪恨的，对不对啊？啊，都是报仇雪恨做主题的。啊，某个人杀了我父亲，我与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于是呢，我要千方百计的去报仇，报仇就成了我活在世上的唯一的目标，也是目的。后来我发奋，练了很一身强大的武功，然后呢，我就手刃仇人，报了我杀父的仇，但结果呢，我缺了仇人儿子要报仇的对象了。那这样的冤冤相报可以没完没了的一直报下去，对不对？你杀了我的父亲，我就杀你，然后跟着他的儿子又报仇，然后他的儿子又报仇，玩得了吗？玩不了的。我告诉你，今天中东巴勒斯坦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的这种的世仇，已令无数的平民百姓遭害。9.11之后，美国出兵攻打阿富汗攻打伊拉克，把原来的政府推翻了，但是我们看到的并不能够把那个地方带来真正的太平。可以说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报仇，自杀式的那个炸弹，令到中东这个地区成为世上最不安全的一个地方。你现在敢去伊拉克吗？敢不敢去那旅游？如果搞一个旅游团去阿富汗，有人报名吗？我想没人敢去，因为那里不安全。为什么呢？因为那里的人都充满仇恨，仇恨。如果这种以牙还牙的传统观念不能够突破的话，我相信中东永远都不能够带来真正的和平。第二，他表现出一股坚硬的勇气啊，坚硬的勇气。那些实行这一句话的，他表现出一种 坚硬的、坚毅的、啊、一种勇气，因为他敢以爱，以用爱去面对仇恨，面对恶行。当他们转过这个左脸来有人打的时候，这不是虚浮，不是弱者，不是软弱的表现，乃是最刚强的、啊、最刚强的一个挑战。这是以爱的挑战，是宽恕的一个挑战。那我们深深的相信，以善报恶的人啊，以善报恶的人不但是最有思想的人，也是最勇敢的人，最勇敢的人。那你知道吗？孔子他反对这种做法的，他反对以德报怨，他主张以德报德，以怨报怨。他说如果以德报怨，那何以报德呢？听懂吗？换句话说，孔子，我们的圣人，他还停留在讲理的这个阶段。那这个以旧约的犹太的律法，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完全没有分别的。但是耶稣基督的教训却超越了讲理，进入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就是爱的一个高超的境界。他知道在这一个不讲理的时代里面，只有弄另外一种，就是不讲理只讲爱，才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特别在夫妻的关系上，我告诉你，在夫妻关系上千万不要讲理，一讲理呢你就麻烦了。夫妻关系吵架没有对错的，明白吗？所以一定要用爱来包容，一定要有一个人，对不起，我错了，这是爱的表现啊，不要讲理啊，讲爱才能够解决人类的问题。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不讲理，而且讲理讲不清的地方，所以呢，我们只能讲爱，讲饶恕，才能使问题完满的一个结局。那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十二章十九节，他劝我们说，一起来读一读好吧。亲爱的弟兄，不要记己深渊，宁可让步，应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要饿了就给他吃，要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耶稣的教导，圣经的教导非常清楚，你不要自己去报仇，宁可让步，甚至要对你的仇敌以爱来回报。保罗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试试用炭火堆在头上有什么感觉？很不舒服的。所以呢，你用爱来对你的仇敌，你得到的啊，就是不一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三个突破，它表现出一种极强的信心，一种极强的信心。那些实行它的人深深的相信，就是说实行这个以爱以善来报恶的这种的人，他们深深的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最后一定是胜利者。而他的方略是什么？他的方略就是爱，他能轻视暂时的挫折，注目在于最后的胜利。所以基督耶稣这句话，最受人误解的这句话，却是充满了创造性的意义和超人的智慧。在1956年，很久了哈，1956年的一月份，有五个年轻的宣教士，他们分别的名字啊叫做圣南特，啊一个叫做艾利奥，还有第三个叫做麦卡里，第四个叫佛连明，还有第五个叫尤塔利。他们五个年轻的 宣教士，他们前往南美的厄瓜多尔去那里当宣教的。当他们尤其对那些原始的部落有很强的负担，当他们前往其中一个部落，这个部落是非常原始的一个部落，叫做奥卡族，去向这些奥卡人来传福音的时候，在1956年的1月8日中午，圣南特曾经用无线电与他的妻子马兹联络，说他到下午4点钟之后再跟他联系。但是呢，到了下午4点半之后，圣南特一点消失都没有。马兹就知道事情不妙了，立刻就通知另一位宣教的飞机的一个宣教士。这个宣教士的名字叫做甘南Johnny Cannon。 然后第二天呢，清早就飞往5个宣教士所在的地方，然后飞机在上面就看到下面的飞机的那个残骸，还有呢一具的尸体浮在那个河上。4天之后，一队的由宣教士、军人还有印第安人组成的地面的搜索队终于找到4具尸体，而且已经腐烂不堪，只能凭手表、戒指或其他一些个人的物品来辨认。这5位的宣教士被杀的消息当时轰动世界。在惊愕悲怆之中，这5个宣教士的寡妇，就是他们的太太，仍然保持镇静。他们安静地信靠帮助他们的孩子们，认识一切都是神的计划。没有人想要去报仇，没有人说要派军队去那个奥卡族去杀那些部落的人。反之，他们立刻既定计划，继续这5个殉道者的宣教的还没完成的工作。更多的人受到感动，奉献做宣教士，去制成这5个被杀宣教士他们还没完成的志愿。在巴西的一个宣教基地里面，那里有一群的印第安人的基督徒，他们听到这5位宣教士宣道的这个消息之后，他们立刻跪在地上，然后呼求神赦免他们，因为呢，他们没有去关心其他他们还没认识耶稣基督的印第安族。英国的一位空军校立刻开始计划参加拆船飞行的团契，好去制成那还没完成的这个宣教的使命。而在美国的爱奥瓦州，有一位年纪只有18岁的男孩子，他用了1个星期祷告，然后突然就告诉他的母亲、父母说，我将要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托给神，我希望我能够补偿这5个人中的1个位置。因着这5个人的殉道，唤起了很多年轻人，他们去继承这5个宣教士的还没完成的使命，福音最终进到奥卡族当中，无数的奥卡人认识了耶稣基督，他们生命改变，整个部落都改变了。1992年6月13日，在5个宣教士被杀的36年之后，奥卡族的新约圣经被翻译出来了，而且呢，那一天举行了一个奉献礼，而主持仪式的就是杀死这5个宣教士的其中一个凶手妙家的儿子。所以我们看到最终的胜利是谁。如果当时我们只是看表面，我们很难明白神的心意，为什么这5个年轻的宣教士牺牲了他们的生命被杀， 为什么我们不要报仇？因为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最终的胜利，是神一定在神的手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自己去报仇，我们要看看神让这件事情发生，让我们遇到这些问题，到底神有什么计划。我们只要去回应神在我们心中的感动。然后我们来看第三个被人误会的，被人误会的。基督又说，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强迫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那这一句话，弟兄姐妹，它是有历史背景的。那当时犹太人他们是在哪一个国家的统治底下？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他们是亡国的。在罗马帝国的法律之下，罗马的士兵如果他背着包袱在路上走，当他刚好遇到一个犹太人的时候，他有权命令这个犹太人替他包这个背这个包袱。而这个法律呢，要背多久，多长的路，一里的路啊，这是当时罗马帝国的法律，这是犹太人不能够不服从的，你不服从可能你就被那个罗马兵杀掉。所以呢，这是他们当时的一个法律，你不能不服气，也不能够拒绝。所以基督所讲的这个第二里路至少有两方面的突破性的意义。第一，他夺取了主动权，创造了一个新的因果的关系。他夺取了主动权，创造一个新的因果的关系。那第一里路大家记得是怎么样做的，是被强迫做的，对不对？是被强迫来行的，是法律既定的，你是无可奈何的，你是完全被动的。但是第二里路你可以不做的，那不是法律来的，对不对？第二里路却是完全是主动的，是你自愿的，以牙还牙，是一个被动性的一个伦理观念。还这个字，还这个字已经充分表明显明了它是一种反应性的动作。来的既然是牙，那还的是什么？还的也必然啊，是以牙还之。那这种反应呢，你可以是预知的，对不对？我打你一拳，你玩我一掌，这个是可以预知的啊。只要知道刺激的是什么，就可以确定知道反应是什么。还牙者的行动早已被加牙者的所决定了，所以呢，是被动的，毫无自主，毫无自动而言。但是呢，第二里路它是超越了原来的因果关系，它把握了一个新的因，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后果。这个新的后果是创造出来的，它跳出了原来的自然反应的这个圈子，突出了一个新的因果关系。这样主动与被动马上怎么样，就交换了位置，这是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突破性。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最超越的一个代表，他能够使千万的罪人回头获得新生。其实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更清楚的例子讲到这种的啊，就是二里路的，就是约瑟。圣经里面的约瑟在创世纪，他的哥哥们因为嫉妒他，本来想讲把他怎么样，本来想把他杀死的，但最后呢没有杀他，就把他卖到埃及。好惨哦，对不对？他卖到埃及做奴隶。越是被卖，他可不可以说你不要卖我，可不可以啊？他完全是身不由己的，已经算不错了， 他的哥哥本来想杀其他的，对不对啊？啊，现在呢把他卖掉，还是犹大给他说了好话。所以呢，他被出卖完全是身不由己，他经历了很多的苦难，虽然神保守了他。所以我们看到后来约瑟还做了埃及的宰相，然后后来他的哥哥们因为啊，他们住的地方有了那个饥荒，然后呢他们就来到埃及来啊，就是买粮食。那当时约瑟他是埃及的宰相，有权吗？有啊，他大有机会可以向他的哥哥怎么样，哼，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对不对啊？你们那个时候对我怎么样，可恶吧，对不对？如果你是你，你恨不恨他们？恨死了，对不对啊？几乎把我杀死，后来把还把我卖到埃及，让我做奴隶不止，还要做那个囚牢，做那个囚犯。哇，经历了许多人生的苦，对不对？苦不苦啊？如果你是约瑟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心里面愤愤不平。哼，现在机会来了，啊，他大可以报仇，雪恨了吧，对不对？但是约瑟怎么样？但是约瑟对他的哥哥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那一位。现在不要因我把我卖到这里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存性命。”那约瑟被哥哥卖到埃及，这是约瑟的第一里路，对不对？身不由己的，他不可以 say no 的，他只能够无可奈何的接受。但是他的哥哥们的那一番话，却显示了他内心的第二里路，对不对？他不报仇，不血恨，他反以爱来善待他的哥哥。所以我们看到他是夺取了主动，而创造了一个新的一个因果关系。然后第二个这句话，他创造出一种弹性的忍耐。那对一个能够走二里路第二里路的人来说，忍耐已经不再仅仅不得已的这种的无可奈何的忍受而已，他把新的意义放进这个忍耐的里面，使他获得具有一种创造作用的一种弹性。这种忍耐变为创造过程中最富于韧力的一种工具。那大家知道，如果一种工具没有韧力的话，它被压会怎么样？如果它非常硬，没有韧力的啊，没有这种弹性的话，它一受压就会破碎了，对不对？就会损坏了，不能够达成任务。只有弹性忍耐能导向精神的自由与胜利，它在压力底下它能够释放出动力，而这种动力是具有久远和深入的一种影响力。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个第二里路是不一样的。在今年的八月，号角，大家一直外面可能还找到号角有一篇文章，我觉得这文章很好，可以作为我今天讲这篇信息的一个总结，一个结论。那在一家的慈善机构里面工作的珍妮啊 ，Jenny， 她最近呢就遇到一个工作上的叫做直肠科星，听懂吗？直肠就是说，在工作上的一个科星，对，直肠科星。啊，就令他非常十分的焦虑。那Jenny呢，以他公司的他在一个会计部门里面，一共有一位主管还有十几位的同事，平日呢大家都相安无事的，各司其责闲来打电话上网，工作环境相当轻松。Jenny 呢就好像很多中国移民一样他上班就埋头工作兢兢业业，为人很低调，也不常常讲话。 啊，跟同事同组的那个同事们相比呢，他虽然是入职比较晚，但是呢，他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能力呢，啊，是得到了老板的啊赏识。但是呢，同事里面有一个叫做蒙娜的啊，蒙娜呢，他的资格是最老的，但是呢，这个人呢，常常性气凌人，啊。盛气凌人、啊、爱对别人呢、啊、的工作指手画脚一番，尤其对监理更是明显的不友善，有时候在办公室里面故意的大声责难他，有时候呢还写邮件来、啊、就是、啊、来就是言语呢非常苛刻、啊、令到监理呢就暗暗叫苦，但是有碍于合作的关系，他就尽量避免针锋相对。谁知一个月前，公司的人事部门呢就突然找监理谈话，而且呢气氛非常的严肃。虽然是啊监理是有备而来，但是呢在监理谈就是跟人事部门谈话的过程中才弄明白，原来蒙娜呢竟然向人事部来告他，投诉他，啊罗列了好几个罪状。啊、最主要是说部门的津贴发放不合理，监理不应该得到、啊、这个升职的待遇，而且呢他指责监理呢在工作里面犯的错误很多、啊、没有团队精神，难与人合作，还有呢上班的时候呢打私人电话，还有迟到，还有经常上网，哇一大堆、啊、听了这些监理呢好生气、啊、里面、啊、这些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公司里面、迟到早退的人，工作散漫，办不跟精神的人大有人在。监理说、横竖都轮不到我。况且在工作当中，从小到大监理都是优秀的、员工，在同事当中他的口碑也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如今竟然被人告到人事部，他心里面就好像平地一声雷、一时不知道如何应付了。监理呢非常气愤，想不明白为什么会遇到这样恶意重伤的同事，为什么自己成为了别人的靶子，尤其、当他了解到蒙娜还在公司里面散布了好多的流言，说了很多恶意重伤自己的话，监理他接受不了这个事实，他本能的就是要智慧，要反击，要以牙还牙，以恶报恶。他的脑海里面迅速就排列出一连串报复的方案，恨不得一击、就击中对方的要害。他手中，监理的手中也不乏蒙娜工作失误的把柄啊、有些邮件呢都是蒙娜故意不合作的一些证明，他甚至想到、有些小事上、加盐加醋、扣除、就是这个让这个蒙娜呢他就是反咬他一口，让他能够灰头土脸的败下阵来。可是呢监理想到这个时候，他心头里面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不安宁，十分不平安，恶言告状的行为令人不齿，众人所厌恶的自己明白的清清楚楚，为什么要陷入这种以恶报恶、互相征战的、互相攻击的这种泥潭里面呢？最终监理他没有选择报复和顽疾，他没有恶告他的同事，相反呢几天之后他主动的要求人事部重新审、评估他自己的工作和表现，并且呢重新审核部门津贴发放的标准。他、不愿意、就是他也表示、他是就是觉得、就是有一些的 批评，就是门市部对他的批评也是合理的，而且他也承认自己呢在上班的时候呢有打私人的电话，他就说我以后会注意，他也仔细的检查了自己的工作的不足，把需要改进的地方写下来。与此同时呢，他也向上交了报告，完整的表达了过去几年他的工作的业绩，跟同事合作的经验，主动承认额外的工作的任务，以及各方面对他工作的评价和肯定等等。那既然你知道，就是说事实胜于雄辩啊，胜于雄辩，他自己的行为，他是觉得自己行得正，做得正，没有什么好惧怕的。在后来几次跟人事部谈话当中，虽然有机会把矛头指向蒙娜，但是他还是选择了客观的以事论事，他就以罗马书的话来自己勉励自己。刚才我们读过就是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伸冤在我，我必报应等等。那在公司的人事部调查的过程当中，表面上是风平浪静，但是背地里面呢，这个蒙娜呢还是不断的在那里散布一些的谣言不大无低不罢休，一心要把监理置于死地。那监理呢虽然也想过退出，也想过逃避，想过大不了最坏的打算是什么呢，就是辞职不干嘛，是吗，就算了，辞职就算了。但是呢他没有这样做，他选择了安静坦然的等候神，他祷告，他相信把这一切交都给神，神会看顾，他也相信这些流言会不攻自破。几天之后，公司召集员工开会，宣布了调查的结果，重新评估这个就表明了真理不但胜任这个工作，而且呢还得到主管和其他同事的好评，发给他的那个津贴不但分文不少，而且呢还给他有升职的机会。真是柳暗花明在评估团队的工作的时候，大家知道真理呢上下班的时候他还接送一个弱智的同事，以前是没人知道的，但是呢他是默默的去做，他不求回报，老板呢就当众承认监理他过去低估了监理的工作能力，还有对工作的公司的价值。他说经过这次评估调查之后，他重新认识监理，他是一个有能力的人，肯定了他的能力。因为监理被平反了，升职而且还被老板称赞了，这个蒙娜呢他都灰头灰脸了，他也难以自圆其说了，他散布这些谣言流言也不攻自破了。他蒙娜怎么样，辞职了，他自己走了监理呢又回到他自己的工作上了，虽然是虚惊一场，却是监理说这是人生一个非常宝贵的一种的历练。一个心灵诚实正直的人，虽然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但最终必见彩虹，这是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你可以出去拿这八月份的号角，有这篇文章，我觉得这篇文章正是我今天讲这个信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结论。倚靠神，不要自己的报仇，无论别人对你怎么样，忍耐，交托给神。正如罗马书所说，不要自己去伸冤。所以呢，我们看到耶稣所基督所教导的是突破传统的教导，但是呢，却是我们不容易理解的。但是如果你真的能够这样做，你会带来柳暗花明，而且呢，最后一定见到彩虹。阿们。我们一起来看一些反省好吗？你是否常需要以启示才能够取信于人呢？ 是不是要取誓啊，强强？啊，我发誓啊，如果不真的话，就怎么？你认为你是个诚实的人吗？啊，弟兄姐妹，你敢说你是个诚实的人吗？我们要用诚实来建立我们的信用，这是耶稣基督的教导。然后第二，你今天听了这边信息之后，你对耶稣所讲的教训有没有新的认识？以后别人要打你的时候你怎么样？用这句话来笑你的时候要你呢退让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啊？我们应该知道，是吗？这不是说我们要退让的问题，只是呢我们不去报仇，明白吗？我们不恨他这个心态上的问题，并不是说你现在打了我哈，连这边也打吧，这才是耶稣的教训呢，这是错了。这句话不是这个意思，明白吗？这句话是讲到我们的心态，内心的一种的态度所以呢，这是我们要明白的，这不是一个弱者的一种表现，这是一种强者的表现，特别是夫妻关系记得了哈，以后两夫妻吵架，做丈夫的对不起，我错了因为我是丈夫嘛，所以我是经常这样做的第三，你现今心中有没有一些人是你憎恨，甚至你想要他报仇的？现在机会来了君子报仇十年未晚，现在终于等到这个机会了，你想计划要向他报仇的，听了今天这个信息你有没有改变有没有改变？也许我们没有这种计划所以呢不需要改变，根本就没有我希望大家都没有心中都没有恨，只有爱。最后，听到必须要行道，耶稣突破性的教训对你有何影响？你准备如何行道不容易的，其实这个教导不容易的，是吗？要用善来对恶以爱来对待那些不讲理的人不是讲道理而是讲爱，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困难的。所以呢，求神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效法耶稣基督，因为他就是以爱来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是与神为敌的时候，他就爱我们。当那些盯他的人、讥笑他的人，耶稣怎么为他们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对不对？这就是耶稣的爱，也是我们的榜样。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学习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用爱来对待每一个人，让我们的这个教会能够真正成为一个爱的教会。我们化解过去一切那些的心结，愿我们都能够用爱来彼此相待，好不好？阿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你的教导是何等的宝贵。虽然我们有许多不明白的地方，但是神借着你今天你的话语向我们说明，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效法你的榜样，能够以爱去胜恶，能够以爱来对待每一个人。主啊，让我们教会每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彼此以爱来相待。主啊，虽然也许我们心中还有一些的恨在里面，但是求主把这一切都拿去，让我们里面完全被爱来占据充满，让神的爱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你给我们这些突破性的教导，好让我们能够真真正正的活出你的生命来。感谢主的恩典，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